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首先我想恭贺大家农历新年快乐，主恩满日，马到功成。好对不住，在这个过年的日子呢，就跟大家讲一篇受苦的信息。期望这篇信息成为你和我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祈祷。慈爱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啊，从岁首到年终，你都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主，愿在这个新年的开始的时候，那位荣耀的圣灵常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指引我们当走的道路，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一年心意更新变化，更加愿意为主摆上，为主而活，甚至为主受苦。我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大概两年前呢，美国 Colorado 州有一对的情侣，他们拍拖都一段时间，都几长的日子，终于他们都愿意准备结婚。这对情侣有一天，他们就手拖手，很恩爱地去到 Denver 郊区的一间都相当有名的蛋糕店。他们就想订一个五层高的结婚蛋糕啦。当我们看完几款的不同的这个蛋糕的图片之后呢，他们就揀了一样，他们就决定要落订啦。咁点知道呢，嗰位嘅店主啊，叫做 Jack Phillips， 咁佢呢竟然一口就拒绝喎。佢话我唔要接呢单生意啊，我唔要接呢单生意。点解呢？我諗天下竟然有人会咁笨，有钱赚都唔要嘅，真係好傻啊。咁原来呢位店主他是从来没有为同性的伴侣做结婚蛋糕的。他认为呢，这样做是违背他的宗教信仰。那那对情侣他们心里面当然是很不服，是不是？那于是呢，就跟市政府去投诉了，说这个店主呢是歧视他们。甚至呢在 Facebook 的网站上面呢，煽动好多人呢话要杯葛呢间嘅蛋糕店。咁后来连美国公民自由嘅呢个机构呢 ,ACLU 呢都嚟帮助呢对情侣去投诉。咁结果呢，喺去年嘅年底十月份嘅时候呢，Colorado 州嘅人权委员会呢，佢哋经过审判之后，嗰位嘅法官佢就勒令啦。他说你这个店主呢，你一定要为同性恋者来做这个结婚蛋糕，否则呢很可能你会被判坐监一年。各位弟兄姊妹，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店主，你会怎么做呢？那或者有人会在说，其实隻眼开隻眼闭，有钱赚咪得咯，何必将宗教信仰同埋我哋工作生活捞埋嚟搞呢？咁事实上喺呢几年呢，我哋都发觉到喺美国呢一类嘅控诉似乎係越嚟越多嘅。嗱，假如我哋唔提高我哋嘅醒觉，好可能呢冇几耐，连我哋自己对这个宗教信仰那种自由都会产生一种的很严厉的一种挑战，甚至我们会遇到一些逼迫。在这个公元后64年呢，罗马城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当时呢，尼禄皇帝他就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呢， 他就于是呢就将这件灾祸呢嫁祸在那些基督徒身上，以致呢基督徒四周围他都遇到很大的逼迫，有人呢被戏弄，有人被拉坐监，被鞭打，甚至有些基督徒呢他们被套上那些野兽的皮呢，任由那些恶犬呢去撕咬致死。那这位使徒彼得他就很体恤那些信徒当时所遇到的那种悲惨的境况，所以他就写信来安慰这班的信徒，鼓励他们，好叫他们呢在困难当中能够站得稳，忍受到底。那今天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我都想跟大家去查考彼得前书第四章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彼得他期望那些信徒体会到一件的事实，就是基督徒为主受苦的背后呢，是必定有神化妆的那种的恩福的。彼得他从三方面去教导这班的信徒，在苦难当中他们应该持守的是怎样的心态，他们应该有什么的见证，他们有什么的意志可以行呢？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得到鼓励，更加认识这一位的真神。我首先来看第一点，基督徒受苦应有的心态，就是我们不要以为奇怪，都要靠主喜乐。在这里十二节彼得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这句火炼试验在原文就是指一个的燃烧炉，这个燃烧炉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呢藉着很猛烈的火来熔炼里面的这个金矿石，将金矿石里面一切的杂质都除去，最后就留下那些精金。那同样当一个基督徒呢，他经过这个火炼的试验呢，如果他能够忍受到底，他的信心好比精金，比精金更加宝贵。在这里彼得他用火炼的这个形容词，他其实用得是相当恰当的。为什么呢？因为传说呢，当时在这个罗马城的火灾当中之后呢，尼禄皇帝他就吩咐人呢将一些的基督徒拉来，然后呢将他们绑在木头上面，一支一支这样插在他的花园的当中。咁到晚上嘅时候呢，当佢喺呢个花园里面散步呢，佢就会吩咐人将呢啲嘅基督徒一支一支咁样点起嚟，当系夜间嘅火把。嗱，呢一班嘅信徒，佢哋遇到呢个空前未有嘅大逼迫，佢哋嘅心灵一定会系觉得好惊讶，简直系不可思议嘅。难怪他们当中呢有人会在那里疑问啊，譬如说 Oh God, why me? 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所信这位神会让我遭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信耶稣为什么今天会信成这样呢？我以为信耶稣就会一帆风顺，不是这样的吗？我以为信耶稣那个敬虔的生活，有忠心的服侍，就会凡事亨通，蒙主保守，不是这样的吗？事实上在这个堕落的世上当中，当苦难突然来临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可以逃避的。再加上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虽然是这样，但是一切苦难其实是经过神的允许才会临到我们基督徒身上。 所以彼得他提醒那班的信徒啊，当他们遇到火炼的试验的时候呢，他们不需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在这个十三节和十六节当中，这个倒要呢，这个字是相当重要的。他是要强调基督徒的心态是需要180度的转变，从惊讶转为欢喜，从羞耻转为荣耀。咁或者都有人会话啦，有冇搞错呢？一个人喺痛苦当中点能够欢喜呢？点样可以笑呢？除非佢有阿 Q 精神啦。嗱，无可否认，苦难本身真係会带俾我哋人呢喺情感上面好大嘅痛苦啊。我哋冇辦法笑出口嘅。但係喺意志上面佢仍然係可以欢喜嘅。就好似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呢个新译本话，我弟兄们啊，你哋遭遇到各种试炼嘅时候都要点啊，看为喜乐。点样可能呢？怎样可以看为喜乐呢？在这个十三节彼得他解释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就可以欢喜快乐。原来在任何的试炼当中，基督徒是可以欢喜快乐的，而且呢，我们能够感受到经历到两种的喜乐。第一种的喜乐就是基督徒现今与基督一同受苦。在这个苦难当中，基督徒和世人有一个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历这些苦难不是孤单的，我们时时有耶稣基督的同在。新译本的翻译是更加清楚，他说呢，我们在基督的受苦上面有份，原来我们是有份于参与耶稣基督他那种的受苦，我们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24节到42节，路加他记载一段似乎是很平凡的故事，但是这段故事呢，很多时候成为我一个很大的鼓励，特别是当我在侍奉当中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这段经文就帮助到我。这个故事是说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是讲到彼得和那几位的使徒，他们因着在圣殿里面去传讲耶稣，于是就被人拉在公会里面受审。那位大祭司呢，就将他们打一轮，恐吓他们一轮，警告他们呢，以后啊不可以再传讲耶稣，然后就将他们释放了。那当这班的使徒他们离开了公会之后呢，虽然他们的背脊他们的身上还是很痛很痛，但是呢，他们心里面竟然会充满那种喜乐。点解？因为呢几位使徒呢，佢哋知道呢，佢哋系同基督喺受苦上面有份，甚至佢哋觉得好荣幸啊！啊，能够算系配为耶稣基督嘅名受辱啊！难怪佢哋以后每一日，佢都喺圣殿喺家里边嚟教训人去认识耶稣。仲有第二种嘅喜乐。第二种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将来与基督一同的得荣。这个将来是指耶稣基督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都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十三节呢，这个欢喜快乐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又欢喜又兴奋。彼得他特别用这两个字去表达呢，我们基督徒将来我们会 又欢喜又兴奋，我们会感受到那种超凡的喜乐。或者有人会问，我们怎知道基督徒真的会又欢喜又兴奋呢？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提示，譬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二节，主耶稣他已经一早就吩咐那班门徒说，当你们忍受逼迫的时候，你们忍受到底就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什么？是大的。而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保罗说，如果我们同主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彼得也说，那些忍受试验的信徒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今日无论你和我落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就算是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的身上，临到我们的当中，我们都可以常常靠主喜乐。就好像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说，尼希米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你们的力量。是真的，今天当我们越是靠主喜乐，我们就能够越得到那种神的力量去面对眼前的那种试验，以致呢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家里面真是欢喜快乐的。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在这个极寒冷的冬季里面，我不单止很感谢教会的铲雪的团队他们的服侍，我亦都为我们的诗班的成员来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有超冷的试验临到你们身上，但是你们并没有以为奇怪，依然的是按时出席来练诗。你们不单止将美妙的歌声献给这位神，你们更加藉着你们那种温馨的笑容呢，使到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感受到那种的温暖，亦都提醒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仍然是可以靠主喜乐的。第二方面，基督徒受苦不单止不要惊讶，我们要喜乐。另外呢，我们应该有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自招这个羞耻，都要荣耀主的名。当时那班的信徒他们落在这些火炼的试验当中，有些人就被逼为主来殉道，经历到很残酷的死刑。有些人就为主的名被人去侮辱辱骂，甚至有时那种辱骂是比人用刀割还痛的。在十四节，彼得他就安慰这些信徒，他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呢，便是有福的。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节，耶稣他也曾经讲过，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伪造各样的坏话来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彼得他都这样说呢？被人辱骂为主的名是有福呢？在这十四节，彼得他接着说，因为神荣耀的灵是常住在你们身上。原来那些为主的名被人辱骂的信徒呢，他们不单止有圣灵的内住证实他们是基督徒，他们都有圣灵为他们的保卫师随时为他们代祷。我记得几年前在巴黎有一间教会，当中有几位有名无实的信徒， 佢睇见呢间教会有楼有钱，咁于是佢哋就心里边有种嘅思念啦。佢哋想喺当中争权夺利。咁后来咧，呢几位嘅信徒咧，佢哋四处毁谤当时嘅同工，煽动咧会友啦，带俾教会好大嘅伤害。咁当时嗰班原本系好忠心服侍嘅同工咧，佢哋一直忍受呢啲嘅辱骂，佢哋一直为教会嚟代祷。好感谢神，因着神嘅保守同埋指引，后来巴黎嘅法庭，佢哋睇透呢班嘅信徒佢哋嘅嗰种阴谋，就于是禁止呢几位嘅信徒咧，就以后唔可以翻去呢间教会。呢一场火炼嘅试验终于系过咗去，而家呢间教会比以前系更加同心，更加系兴旺嘅。神荣耀嘅灵真系常喺佢哋当中。嗱，我哋睇睇呢个十五节到十六节啦。彼得喺呢两节经文里边咧，要求嗰啲信徒啊，要自我反省一下。究竟他们当时受苦的起因是什么呢？假如那些信徒只是为了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基督徒而受苦呢，那他们其实是不需要觉得羞耻的。但是假如当中有人，他们是为了好管闲事，无缘无故地去干涉政府的一些的运作，以致咧带俾教会一啲冇必要嘅麻烦，咁佢哋就真系系自招羞耻啊！咁其实当时嘅有呢个信徒，佢哋亦都因着基督徒呢个名咧，感觉到仲系羞耻啊！似乎有人话你系基督徒，佢哋就会觉得唉，好丢脸啊！点解佢哋会有咁感觉咧？原来当时咧喺初期教会嘅时候，这个称呼啊，这个基督徒的称呼呢，是含有一种的讽刺的一种的成分。我们想想，一种这样的讽刺的名称，有哪个想听呢？其实基督徒这个名字呢，是不应该带给我们人一种的羞耻。反而呢，基督徒一个坏的见证呢，才会带给人那种羞耻。所以在十六节，彼得去提醒那班的信徒呢，他们要改正这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不要因为基督徒这个名而羞耻，倒要怎样，因这个名归荣耀给神。其实彼得他自己就是一个好的例证。我们知道呢，彼得当主耶稣被卖那一夜呢，他曾经三次的不认那位将会为他钉十架的这位的耶稣。彼得他不认的缘故，因为他怕，他不想承认自己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怕死，所以他想暂时逃避这个逼迫。结果怎样？结果就他反而是自招这个羞耻。但后来呢，那位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三次的去审核彼得他对耶稣的爱。那从此以后呢，彼得一生就跟随耶稣，他无论去到哪里都自认他是基督徒，为了要将荣耀归给这位耶稣，他心里面一点都不觉得羞耻。在美国呢，阿拉巴马州有位法官，他的名字叫做 Roy Moore。 在他的法庭的当中呢，他就摆了一块的木板，是他很喜欢的一块木板，上面就刻了十戒了。这个十戒就是他一生品格的一个准则。怎知道在1995年开始呢，美国公民的自由机构 ACLU 竟然是一直去控告这位 Roy Moore， 话佢咧系冇自由去随便喺法庭里边摆一啲嘅装饰品。咁后来喺2001年嘅时候，当 Roy Moore 佢被选为阿拉巴马州整个州嘅呢个首席嘅法官嘅时候咧，呢位 Roy Moore 佢为咗要继续表明佢自己嘅信仰，为咗要高举十架系佢做法官嘅嗰个基础嘅，于是佢就订造咗一座好似呢幅图画里边嘅2吨半嘅呢个嘅冥石，喺上面咧就刻咗呢个十诫，然后将呢个冥石咧放喺司法大楼嘅正厅。虽然 ACLU 继续去投诉，甚至投诉到去联邦法庭，但是这位的 Roy Moore 呢，他不以基督徒这个名为羞耻，他一心立石为念，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是不容易，是不容易。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彰显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呢？我期望各位神荣耀的灵可以帮助我们每一日高举耶稣的名，将荣耀单单归给他。第三，基督徒应有的意志，在困难当中他是不应该继续，他是不应该放弃行善的，他是倒要信托恩主。当时那些信徒，他们不单止对火炼的试验觉得奇怪，他们都对自己的基督徒的名称觉得羞耻，甚至呢他们对那位所相信的神开始疑惑，究竟这位神是不是信得过呢？在诗篇第13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大卫在危难当中他都有同感，他感叹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大卫那种的仇苦我们能够理解吗？大卫的心声我们能够共鸣吗？我相信或多或少我都能够理解，我都能够共鸣，因为始终大卫和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活在同一个堕落的世上，我们是信靠同一位信实的神。在这里17节到18节，彼得他安慰那班的受苦的信徒，让他们知道神是从来没有丢弃他们的，没有离开他们的，反而呢神一直喺度做緊工作，神係按照佢自己嘅时间表呢去完成佢嘅旨意。喺17節彼得佢话，时候到了，审判係从神嘅家开始嘅。喺呢度呢，呢个时候并唔係指人嘅时间年日，而係指神嘅计划安排。我哋呢位圣洁公义慈爱的神呢，他绝不会袖手旁观，他绝不会不闻不问，他绝不会见死不救。现在时候真的到了，他必定会施行审判，而且呢他会从他的教会来开始。神的审判呢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对于我们这班的信靠耶稣的神的选民，今日神会藉着不同的思念去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去熬炼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能够信靠神到底。但是对于那些坚持不信福音的人，将来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神会显明他那种愤怒和责罚，他们的结局是不堪设想。在这个17节，彼得他描述神的工作，而在19节呢，他是提到人的工作。在17节， 因为神已经开始施行他的审判，他的计划。那我们信徒应该怎么做呢？在十九节记得他就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呢，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予那位信实造化之主。新译本的翻译可能比较清楚一点，他说呢，所以那信着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继续地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那位信实的创造者。在这里十九节的交予或者交托呢，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就是一种的银行的术语啊。这个交予交托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将一笔的钱信托银行去保管。这个信托这个动词呢，也都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跟天父所讲的同一个字。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耶稣他大声说，父啊，我将我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这个交在就是信托。在十九节呢，彼得他劝勉那些信徒两方面，在这个苦难当中，他们要继续的去行善，以圣洁的生活荣神益人。他们要将他们的生命信托那位信实的创造者。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信托神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是那位无所不能的创造者，他也是那位信实不变的恩主。在1981年1月份，在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首都波加达，有一位的Wycliffe 的宣教士，一位翻译的同工，他的名字叫做 Chet Bitterman。 有一天呢，这位 Bitterman 呢，他在他宿舍里面呢，发生了一件很危险的事，很严厉的事。这位 Bitterman 他被一班的称为 M19 的恐怖分子呢绑架了。当时那些恐怖分子呢，他们公布要求说呢，所有 Wycliffe 机构的这些的同工呢，一定要在2月19号即是一个月之后呢，全部离开哥伦比亚，否则呢，他们就会将这位的 Bitterman 来处决。当时 Wycliffe 机构呢，他们就没有让步啊。甚至呢 Bitterman 的太太 Brenda 同埋他们两个小朋友呢，都一直在等啦，等了成48日。在3月7号那一日，那些恐怖分子最后就揸着一支枪对着 Bitterman， 就在他心口那里射了一枪。然后他们就将这个 Bitterman 的尸首呢，就放在巴士里面。这件事是真的带给很多人很大的打击。后来 Wycliffe 机构呢，他们就让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当中的100多位工友呢，一个机会给他们选择，你们可以离开到一个新的工厂。但是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当时某一位的工人呢，他们愿意离开他们原本的岗位，甚至有200多位的候选人，他们等着要申请去代这位 Bitterman 他原本的职位。为什么那些工人他们肯留下来继续侍奉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新的候选人他们愿意继续来哥伦比亚来侍奉呢？难道他们不怕他们生命的危险吗？其实归根究底，那些工人他们已经将他们的生命信托神去保管，他们余下的一生就是放胆的去行善，去为主受苦，甚至是愿意 为主殉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又点呢？我哋系咪信得过呢位神呢？喺呢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话：人非有信，就唔能够得神嘅喜悦，因为到神面前嚟嘅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佢赏赐寻求神嘅人。让我哋将我哋嘅生命信托嗰位信实嘅创造者，一心行善，荣神益人。最后，我想问一问大家，上一次我同大家分享基督徒新嘅生命嗰个主题系咩？就是破茧而出。我哋先要破茧而出，然后一生嘅去跟随耶稣，作主嘅门徒。虽然喺当中咧，我哋可能会要付代价嘅，甚至我哋要为主受苦，但系今日彼得佢已经提醒我哋，我哋虽然会受苦，但系我哋嘅心态系应该系靠主喜乐，我哋嘅见证是应该荣耀神的名，我们的意志是继续去信靠这位恩主。我们一起来祈祷。慈爱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求你荣耀的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处境，我们都能够单单的倚靠神，因为神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恩主。我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